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命令军队准备一项计划，允许加沙居民自愿离开。此前，川普总统提出计划，涉及加沙重建并重新安置当地居民。卡茨表示，美国计划控制加沙，重新安置200多万名巴勒斯坦人，并将该地区改造成中东的里维埃拉。他强调，以色列的方案将提供陆路、海路和空路的离境选项，确保有意愿离开的人能够顺利迁移。哈马斯官员谴责卡茨的言论，并强调巴勒斯坦人绝对不会离开加沙。与此同时，埃及、沙特、约旦等阿拉伯国家强烈反对川普的计划，俄罗斯、北京和德国亦都不认同这个计划。川普礼拜四继续提议给美国接管和重建加沙地带，并称此举无需美国军队介入。他在 Social 上发文，详细阐述了他礼拜二首次提出的接管加沙的想法，并向他的一些顾问澄清，他对此事非常认真。川普声称，以色列将在战斗结束后将加沙移交给美国。礼拜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他不会出席这个月在南非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并指责东道主南非政府推动反美议程。卢比奥在 X 平台上的一篇帖中写话，南非正在做非常差的事，没收私人财产，利用 G20 来促进团结、平等和可持续发展。换句话说， DEI 和气候变化。卢比奥说，我的职责是推进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浪费纳税人的钱或者纵容反美主义。南非外交部在回应卢比奥的帖时，否认了南非存在任意剥夺土地或私人财产的情况，称这一项法律类似于征用权法。卢比奥公布该决定的两日前，美国总统川普严厉批评了南非的土地改革。川普礼拜表示，南非正在没收土地，且某些阶层的人受到非常恶劣的对待。他说，将切断对南非的援助资金，直到这件事获得调查。美联社礼拜三报道，有安全研究人员表示，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 网站上的计算机代码可能会将一些用户登录信息发送给中国国有电信公司中国移动。研究人员称， DeepSeek 聊天机器人的网页登录页面包括被高度模糊的计算机脚本，解密后显示和中国移动拥有的计算机基础设施有关联。该代码似乎是 DeepSeek 账户创建和用户登录过程的一部分。在他的隐私政策中， DeepSeek 承认将数据存储在中国境内的服务器上，但是由于研究人员披露了他和中国移动的联系， DeepSeek 和中共政府的关联比人们之前所知的要更为直接。此前，美国声称中国移动和中共军方关系密切，已经禁止该公司在美国营运。加拿大网络安全公司 Ferret Security 首次发现了 DeepSeek 和中国移动有关联的代码，并将它分享给美联社。美联社就 Ferret 的发现咨询了另一组网络安全专家，他们亦独立证实了中国移动代码的存在。礼拜三，总统川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生理男性运动员参加女子体育项目。该行政令名为《禁止男性参与女子运动》，目标是为了维护1972年制定的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为女子体育项目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一位白宫官员说，此举将停止学校和业余体育中男性和女性竞争所引发的危险且不公平的情况。川普在签署命令时，身边围住数十名青少年女运动员。川普说，由今日开始，因为有了这项行政命令，针对女子运动的攻击结束了。由现在开始，女子运动将只属于女性， 川普说政府正是清除觉醒主义者的荒唐行径和激进跨性别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令女运动员面临风险。白宫发言人李维特指出，近期民调显示，即使是民主党人亦都曾经普遍支持将男性排除在女子运动之外。他说这一立场在美国民众中广受欢迎。礼拜四，美国人权及民主研究智库自由之家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在2024年，共有23个国家的政府实行了跨国镇压，目标包括流亡的政治活动人士、记者、前政权内部人员以及少数族裔或宗教少数群体成员。自由之家说，这些政权的跨国镇压行动使用一整套人身和数码策略，迫使身处其他国家的政治流亡者或侨民社区的异议声音消失，对全球的自由构成明显的威胁。2024年，这些政府在34个国家中犯下了160宗涉及人身的跨国镇压事件，包括暗杀、绑架、袭击、拘留和非法驱逐出境。自由之家指出，中共、乌干达、柬埔寨、俄罗斯和伊朗政府是2024年跨国镇压的主要肇事者。总体来看，由2014年到2024年的10年中，自由之家共记录了1219宗直接的人身跨国镇压事件，其中中共政权对272宗事件负责。
礼拜四，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之下，美国将会继续实施强势美元政策。贝森特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发表了上述讲法，他说，我们希望美元走强，我们不希望看到其他国家通过贬值本国货币来操纵贸易。贝森特表示，有很多国家通过与美国的不公平交易活动累积了大量盈余，没有建立一些自由形式的贸易体系。他表示，造成现状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汇率，也有些国家可能是因为抑制利率导致的，但他没有点名任何具体国家。川普誓言要维持美元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并支持经济学家和策略师认为可以提升美元价值的政策。在礼拜三接受福克斯商业电视台采访时，贝森特被问及川普对中国的关税是否会导致美国通胀，他回应说，他对此并不担心，无论关税水平怎样，中方最终会吃掉相当的关税。礼拜三，中共驻日本大使馆前三等秘书徐耀华因涉嫌骗取日本政府的新冠疫情补贴而被捕。日本多家媒体报道，东京警视厅公安部当日以涉嫌欺诈罪拘捕了在东京六本木等地经营中餐馆的62岁中国籍社长徐耀华和28岁前员工小岛敬太。警视厅公安部突击搜查了该公司及前书记住所等20个地点，并查封了相关文件等物品。据办公人员披露，徐耀华在从商前曾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三等秘书，两人涉嫌在2020年11月至2022年8月期间，通过13次提交新冠疫情感染缺勤补助虚假申报，共骗取日本政府补贴大约375万日元，合共人民币176000元。日本警方怀疑是徐耀华指使时任公司会计的小岛敬太作出了虚假申报。警方表示，徐耀华曾要求多名雇员篡改疫情期间的出勤记录，假扮停工骗取补贴用作支付薪金，涉嫌金额可能高达几亿日元。礼拜四，美国财政部宣布对多间中国、印度、阿联酋的实体和个人及船只实施制裁，因为他们违反规定协助将伊朗石油运去中国。据财政部公布，这个国际网络 以協助將價值幾億美元的伊朗石油運到中國。這些石油由伊朗武裝部隊總參謀部同一間名為 Super Energy 的房子公司發送。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在聲明中指責伊朗利用石油收入資助核計劃生產彈道導彈和無人機，並支持中東的恐怖組織。除了制裁多間公司，美國還宣布凍結兩艘涉嫌協助伊朗洗白石油的中國貨輪的財產。這兩艘中國船隻有很長的違規歷史，其中一艘船在2024年8月與伊朗油輪進行船對船轉運，接收了超過60萬桶伊朗原油，而另一艘船在過去幾年已代表伊朗革命衛隊向中國運送了價值超過1億美元的石油，直到最近的2025年1月，這些船隻仍然由中國境內的儲存設施中裝載伊朗原油。禮拜四，美國一名聯邦法官暫停了川普總統精簡聯邦機構的裁員計劃，延長了聯邦員工接受川普政府全面買斷職位議案的截止日期。之前代表聯邦僱員的工會上個禮拜提出訴訟，要求阻止政府的延期辭職計劃。按照原計劃，禮拜四是幾百萬聯邦工作人員買斷職位的截止日期，他們需要告訴聯邦政府知是選擇接受買斷還是選擇繼續工作，如果選擇買斷，他們只需回覆辭職即可。現在截止日期推遲到下個禮拜一，以方便員工有更多時間權衡利弊。該買斷計劃承諾為員工提供8個月的工資和福利，以換取他們離職聯邦政府。他們在這個期間可以不用上班，有充足時間去找另一份工作，但這份買斷計劃合同包含特殊條款，在特殊情況之下，員工可能需要工作並可能被禁止從事外部工作。美國人事管理局官員禮拜三表示，目前接受辞职提议的联邦工作人员数量已超过40,000。礼拜四，出于安全考虑，韩国政府多间部门和警方决定封锁中国公司 DeepSeek 的人工智能模型，禁止员工和工作电脑访问该平台。之前南韩对 DeepSeek 处理数据做法有所质疑，还向 DeepSeek 提出书面询问，要求该公司提供如何处理用户信息的说明，但 DeepSeek 对南韩监管机构的询问并没有回应。南韩包括国防、外交、产业、通商资源在内的多个部门和警方礼拜四证实，正在采取限制访问 DeepSeek 的措施，以防止敏感信息可能通过生成式 AI 服务而被泄漏。该禁令令南韩成为最新一个对使用 DeepSeek 服务发出警告或限制的政府。澳洲和台湾在这个礼拜已禁止在所有政府设备上使用 DeepSeek。 更早前，美国五角大楼、美国太空总署等机构亦已发出类似禁令。意大利数据保护局上个礼拜对 DeepSeek 的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展开调查，并表示已禁止它处理意大利用户的数据。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